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伊朗与世界六大强国在瑞士洛桑举行了八天的会谈后，就有关德黑兰核项目初步协议的关键参数达成一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关键的决定将为在6月30日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莫盖里尼说，达成的一致对伊朗的核活动进行限制，只有纳坦兹这一个地方将是伊朗唯一可以进行铀浓缩的设施。他说，这个交易也要求欧盟和美国在伊朗的核活动得到核实后，终止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经济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随后用波斯语发表了相同的声明。伊朗总统鲁哈尼也在推特上发文说，有关方面就协议的关键参数已达成一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表示，这个协议如果得到充分的落实，将封堵伊朗能够用来制造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他表示，伊朗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受到更多的核查。他指出，如果伊朗人作弊，全世界都会知道。奥巴马还表示，伊朗人还将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中解脱出来。他说，这些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肯尼亚官员说，伊斯兰青年党对内罗毕东部一所大学发动的持续一天的围攻已经结束。围攻造成147人与4名青年党的恐怖分子丧生。警方和幸存者说，枪手星期四冲进贾瑞莎大学校园，肆意开枪扫射，但是一些学生说，袭击者把穆斯林与基督徒区分开来，并将他们劫为人质。肯尼亚安全部队包围了校园，并与激进分子进行了15个小时的交战，救出了500名被困在暴力中的学生。肯尼亚内政部长凯瑟利说，这四名枪手身上绑有炸药，当警察击中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像炸弹那样爆炸了。青年党说，这次袭击是为了报复肯尼亚在邻国索马里采取军事行动。索马里是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基地。这是他们2013年对内罗毕的西门购物中心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对肯尼亚发起的最暴力的一次袭击。那次袭击导致60多位平民丧生。白宫的一位发言人说，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星期四针对无辜男女发起的恐怖袭击。这位发言人说，美国与将不会被这种懦弱的袭击所吓倒的肯尼亚人民站在一起。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对全国表示，在我们对抗并击败我们的敌人的时候，这是全国每个人都要保持警惕的一个时刻。他下令10000名新征召但是还没有上岗的警察立即到警校报到接受训练。肯尼亚当局悬赏$200,000捉拿穆罕默德·马赫茂德，别名伽马迪尔或是杜利亚·达亚纳，他被怀疑是青年党针对肯尼亚对外行动的负责人，据说与贾瑞莎大学的这次袭击事件有关。也门官员说，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及其盟友星期四攻进亚丁市中心，并占领了位于这个关键的南部港口城市的总统府。反叛武装在与忠于哈迪总统的武装进行战斗的同时，最近几天进一步向亚丁市的纵深挺进。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哈迪总统上个星期逃离了亚丁。占领亚丁市这个哈迪支持者剩下的最后一个堡垒，标志着由沙特领导的联军遭受挫折。该联军一个多星期来一直在也门实施空袭。沙特一位国防官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他相信亚丁市里的情况相对稳定与平静。星期四早些时候，基地组织的好战分子冲进了也门南部的阿尔穆卡拉监狱，释放了300名囚犯。安全官员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哈利德·巴塔尔菲是从这座监狱里获释的囚犯之一。另外，在美国，纽约两名女子因涉嫌试图自制炸弹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而被逮捕。星期四公开的一份联邦刑事起诉书说， 诺埃尔·瓦兰萨斯和阿西亚·西迪奎被捕的罪名是密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检察官说，卧底的调查员确信这两名女子出于暴力的圣战主义信仰，密谋袭击警察、政府或是军事目标。当局说，公众从来没有处于危险之中。德国检察官星期四说，涉嫌蓄意将德国之翼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副驾驶，在坠机发生的前几天曾上网搜索有关自杀和驾驶舱舱门安全方面的信息。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在27岁的卢比茨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公寓里的一台平板电脑上发现了这些信息。他们说他没有清除网上浏览记录，而且他的搜索词可以追溯到3月16日至23日这段时间，而23日正是他将飞机坠毁在法国东南部偏远山区的前一天。飞机坠毁造成他自己和机上另149人丧生。检察官说，至少在其中的一天，罗比茨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搜索有关驾驶舱舱门和舱门安全措施的信息。调查人员说，机长帕特里克·桑德海姆在德意客机从西班牙巴塞罗那起飞前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后一小时去了洗手间，卢比茨在那时将他锁在了驾驶舱外。他们说，卢比茨随后把空客 A320 逐渐降低飞行高度，完全不理会机长要求打开驾驶舱舱门的疯狂呼喊和撞击。这些声音可以在空难发生后几小时内找到的驾驶舱声音记录器中听到。与此同时，坠机地点的搜寻人员星期四说，他们找到了第二个记录飞行数据的黑匣子，那里面有飞机上几乎每个设备的关键技术信息。这个黑匣子还能提供有关最后几分钟飞行情况的线索。卢比茨2009年对廉价航空德国之翼母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下属的飞行学校说，他曾有过严重的抑郁症，但汉莎公司仍然发给他适合飞行的证书。以上就是这次。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两架战机星期三因技术故障迫降到台南一个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今天对这一事件向华盛顿提出严正的交涉；巴基斯坦将从中国购买八艘潜艇；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经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世界互联网巨头谷歌表示不再承认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的安全验证，称这个验证过程存在安全隐患。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这里头不包括拉丁美洲，有学者对拉美在中国外交格局当中的地位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在旧金山美国亚洲协会发表讲话，他说他在中国的两天访问期间强调了高科技、商业秘密保护、人民币汇率以及美方对亚投行态度等重要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综合报道。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拟定一部反恐法，其中要求外国公司交出加密技术，从而使北京能够确保排除其存在安全隐患。但这项议案意味着美国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进入中国工作的时候要交出其商业秘密，而中国则认为高科技涉及信息战层面，不能不受监管。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离高科技中心硅谷一步之遥的旧金山表示，他就此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达了美方意见。
During my meetings in Beijing yesterday,
昨天在北京的会晤中，我强调了强加不公平的公开条款来阻碍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政策将伤害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受到正当保护，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而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有效的惩罚。
据悉，这项政策将同时适用于中国和外国公司，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为国内公司提供了优势。外国软件公司特别受到这项政策的影响，如果外界知道他们为北京提供用户信息，将大大影响他们在其他市场的业绩。另一个美方关心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美方一直要求中国放开对人民币的管制。雅各布·卢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推动内需、拉动经济，并希望看到中国加深其金融改革，特别是对汇率政策的管理。他说
：“It is important that China continue to move toward a market-determined exchange rate. China's failure
中国持续推动市场决定汇率是十分重要的。不靠市场决定汇率，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雅各布·卢这次访问北京正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申请资格的截止日期，外界认为美国对这个中国带头成立的国际机构持负面态度。雅各布则表示，美方欢迎国际基础设施发展的新成员，但是强调这个组织必须按照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运作，并且保证不断改进贷款标准和安全标准，这缓解了外界有关美国抵制亚投行的印象。这次会面被视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演，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在同一个场合还表示，美国认为人民币还不符合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子的标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人民币被列入 IMF 货币篮子为时尚早。他说，
尽管人民币需要进一步自由化和改革才能够符合这一标准，我们希望加速完成这些必要的改革进程。
中国一直在游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其货币篮子，因为这将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并可使更多央行持有人民币。IMF 要求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并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被纳入。目前IMF 货币篮子包括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人民币目前是全球第五大贸易结算货币，但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的币值仍在被中国央行牢牢控制。雅各布·卢重申，美国认为北京似乎已经停止通过干预手段压低人民币汇率，但只有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才能看出北京是否真正改变了其汇率政策。雅各布·卢还批评中国推迟开放经济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的汇率管控、针对外国企业的技术壁垒和跨境投资管制伤害全球经济，并有损美中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对两架美国战机降落台湾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北京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这两架美国 F-18 战机是星期三因为技术故障迫降到台南一个空军基地的，目前两架战机仍停留在台南机场。台湾军方官员表示，空军有关部门当时协助这两架 F-18 战机降落，并会全力提供维修帮助。美国在台协会星期四证实，美国军方将派技术人员携带零部件到台湾，对其中一架发生故障的战机进行维修，预计维修人员最早于星期四晚间可以到达。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这两架战机从日本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在东南亚某地区进行训练。在台协会拒绝透露进一步的细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美国战机迫降台湾这一事件的时候说，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巴基斯坦前夕， 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说，巴基斯坦接近于同意签约购买八艘中国潜艇，金额达到40到50亿美元，这将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军售交易之一。金融时报引述巴基斯坦议会国防委员会传出的消息说，巴基斯坦和中国已经就这项交易原则上达成一致，协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和巴基斯坦国防部的官员都没有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目前还不清楚巴基斯坦将从中国购买的潜艇属于哪种型号。近年来，中国投入大量资源研发传统及核动力潜艇。中巴关系被称为全天候伙伴关系，双方都对共同的邻国印度心怀戒备，两国也希望联手对抗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另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数据，中国是巴基斯坦头号军火供应国。从2010年到2014年，巴基斯坦从海外进口的武器当中有 51% 来自中国。另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已经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中国互联网监管部门抨击谷歌决定不承认该部门的安全验证。之前，总部设在美国的网络巨头谷歌指责中国网络信息中心不当签发测试证书，造成安全隐患。谷歌在其安全博客上发表声明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颁布了针对谷歌几个域名的假证书，这些假证书可能造成网络用户遭受所谓中间人的黑客袭击。中间人拦截用户的加密信息，并冒充不知情的网络用户。谷歌因此决定不再承认中国网络信息中心的安全验证过程，在旗下所有的产品里删除对中国网络信息中心证书的信任。经营互联网浏览器的微软和 Mozilla 公司也表示不再接受中国网络信息管理中心的网站安全证书。中国网络信息中心否认直接参与造成安全漏洞。他们说，不当签发测试证书的是欧洲的 MCS 公司，而中国网络信息中心已经解除该公司的业务授权。这是谷歌与中国当局的最新争执。谷歌2010年曾因中国对互联网实施限制而关闭在中国本土的搜索引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40多个国家已经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在申请截止日到来的前几天，俄罗斯公开宣布愿意加入亚投行，而在最后一刻，中国的政治对手台湾也出人意料地表示有意加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台湾在星期一晚上，也就是申请截止日的前一天，宣布将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目前还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会接受这一申请。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说，加入亚投行的申请会通过两岸进行沟通的渠道来送达。他说，
在有尊严的原则之下，参与亚投行是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与基础设施银行类似的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等任何机构的成员。中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自马英九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得到了改善。加入亚投行的条件是申请方必须是独立国家，但北京方面认为自治的台湾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对台湾总统来说，赢得岛内支持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北京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施英红说，台湾的申请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难题。他表示，中国可能不会优先考虑台湾的申请或者来自国际机构的其他特殊申请。
From China's frustrated relations policy, and this is showing Chinese good willingness to Taiwan.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将显示中国在两岸关系上的善意。但如果中国反对台湾加入，那将失去赢得台湾好感的机会。
吸引那些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关键因素是亚洲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巨大商机。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的数据，亚洲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用于道路、港口、电站或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官方媒体说，寻求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涵盖非洲、欧洲、南美洲和亚太地区。虽然美国和日本两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盟国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但这两个国家本身仍然坚持不加入。东京和华盛顿表示，他们对亚投行的管理和在保护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作为表示担忧。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数量就将近翻了一倍。石银红说，这种快速增长超过北京的预期，并且有助于北京赢得外交声誉。但是他还表示，这对中国有利也有弊。
Membership for European powers and also including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欧洲大国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的加入会削弱中国的领导角色。
俄罗斯决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也有类似的影响。石银红指出，莫斯科一直对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通与中亚的联系方面持怀疑态度。他说，俄罗斯参与亚投行可能能够缓解俄罗斯的一些担忧，但是也存在风险。
Russian membership, I don't think that will to aid much, you know, positive element.
我不认为俄罗斯的加入会给银行的运作和规则制定增添积极因素，因为俄罗斯在这方面通常不按常规出牌。
对俄罗斯来说，在其经济在国际制裁和油价下滑的重压下挣扎之际，加入亚投行不失为进一步在亚洲建立投资和商业机会的一个机遇。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继续是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中国强力推出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不含拉丁美洲，有学者对拉美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不同的解释。还有专家指出，中国对拉美外交除了资金强力支持之外，关键在于能否适应那里多元的公民社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最近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说明所谓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构想及实施。中国最新权威解释的一带一路将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另外还有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因为从中国的沿海可以经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拉丁美洲不在其中。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内森·巴查普·穆斯塔法加撰文说，中国官方有关新丝绸之路的讨论基本上不包括拉丁美洲，就连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拉美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质疑一带一路到底能否和拉美接轨。中国学者和媒体近来大力宣传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红英3月24日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Talking about Latin America posi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I think
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多次访问拉美，邓小平还说21世纪是中国和拉美共荣的世纪。中国和拉美经贸关系近年来长足发展，拉美留下了中国游客大量足迹，中国民众对拉美遥远大陆的认知明显加深。穆斯塔法加说，中国环球时报文章提到，16世纪曾出现从墨西哥到中国闽粤两省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新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拉近中国和拉美的距离，通过贸易和投资而非增加新商路，拉丁美洲最终将从中受益。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的说法似乎与中国官方一带一路的内涵很合拍。 报道员尹薛丽的话说，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地区间建立伙伴网络。相比中国非洲关系，中国拉美关系较弱，美国在拉美影响大，因此不应高估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外，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飙升，债台高筑，竞争力差，毒品问题严重，基督教广泛。他说，中国的拉美外交应该基于经济利益，而拉美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在威尔逊中心的这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官方学者的视角有局限。他说，中国与拉美关系除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等客观因素外，不应只停留在中拉官方以及领导人个人交情层面，也不能够只是经贸往来，看重拉美石油。他说，
And this is a world that China cannot always manage or interact with using the same practices that it employs domestically. In Latin America,
拉美不是中国以处理国内问题方式就能够驾驭和互动的地区。在拉美以及亚非许多国家，中国在那里所见到的是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强大，媒体享有自由，法治掌控各种互动关系。社会透明度高于中国，人权以及环境诉求得到伸张。中国在拉美要应对的是十分复杂的形势，这对中国拉美战略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戴博同时表示，他注意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和经贸实践中正在逐步调整、适应和学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据路透社报道，将最晚于今年年底推出。这套支付系统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如果能迈过这道坎儿，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还会有多远？而随着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是否会危及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力图将它打造成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的高速通道。现阶段，人民币跨境结算需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清算银行或中国的代理银行进行，存在着管理分散、沟通效率低、交易成本高等问题。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将现有多网络平台整合成一套电子系统，使中外公司在跨境交易时可采用实时全额结算的方式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据路透社报道，人民银行已经选定了20家银行参与这套跨境支付系统的测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的艾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It is very important.
现在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人民币面临的一大限制就是人民币的流动性不足，而且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渠道不多，所以将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连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套支付系统绝对将对此有所帮助，它将使得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变得更简单、更便宜，所以我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步。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在即，再度引发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与展望。2009年，中国开始在5个内地城市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此拉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大幕。观察人士认为，这项战略在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规模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人民币国际化仍需中国采取更广泛的金融改革。布鲁金斯学会的普拉萨德博士说，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他们就必须在国内进行一些改革，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好的国内金融市场，一个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更宽泛的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更好的金融监管，这同时意味着更有弹性的汇率、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更开放的资本账户。
普拉萨德同时指出，在中国实行金融改革面临着政治、经济双重阻碍，因而进展得颇为缓慢。而且，货币国际化还需要全球投资者对该国政府具有充分的信任，因而中国在金融改革之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可信的货币机构、公开透明的民主行政体系。
如果未来人民币不仅要成为储备货币，还要试图成为避险货币，中国除了需要进行金融和经济改革，还必须进行更宽泛的制度改革。但是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并不准备这么做。
也正因为此，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我感觉从这方面来说，美元的角色会逐渐的下降，但是作为投资者所需求的安全的资产，美元的价值储藏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被挑战的。
目前世界上仍有41%的国际支付是以美元进行的，而人民币的比例只占不到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融退主任伯格斯滕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等限制措施降低了人民币在国际投资者眼中的吸引力。如果放开这些限制，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将大幅提升。不过他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还是很难在使用规模上对美元形成实质性的挑战。
我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方面的历史，我发现惯性是很有利的东西。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比在逐渐下降，但从大部分定义上来讲，它依然占市场的60%。我认为这一占比将继续下降，但会下降得很慢。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报告，今年二月，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中的使用地位从先前的第5位下降到了第7位。美国之音平章、玉港、若坤、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与中国大陆于本星期展开贸易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这将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协议。近期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渐渐地将目光转向日本和韩国等贸易伙伴，而双方关于削减关税的会谈在台湾也遭到部分民众的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和台北的贸易谈判代表于本周周二到周四在中国大陆举行了第10轮关于削减进口关税的谈判。这次谈判极有可能涉及机械、平板显示屏等上千个台湾产业。谈判预计将在今年之内完成。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玉军认为，尽管一些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野心仍存有疑虑而反对贸易协议，但他希望出口厂商能够推动达成协议。他说，
一定不要低估企业界的影响。如今世界市场的竞争已经迫使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这项协议，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我觉得这项议案年内肯定会通过。
台湾的出口厂商希望协议能够通过，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享受更低的关税。中国去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国际贸易局在3月2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台湾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已经等不起了。此声明发布之时，正值中国与台湾的出口竞争对手韩国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出口大国日本已经完成和中国的4轮谈判。台湾总统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同时也在担心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2014年3月，上千名示威者曾占领立法院，反对政府与北京签订服贸协定。自此以来，这些台湾民众开始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方面就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但在2008年，马英九政府决定搁置政治分歧，与中国大陆讨论经济和投资议题。目前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经济协定，推动了总量为5000亿美元的台湾经济。去年两岸的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300亿美元， 因此许多人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经济因素促进两岸实现统一。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耀德认为，因为政府需要在经济利益和选举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削减关税的谈判进程会有所放缓。他说，
中日韩 FTA 今年应该会年中的时候会确认会签署吧，那当然你对台湾的就是说出口或者说货贸应该会有一些些压力，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落后，不过因为明年初是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嘛，那会觉得说在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对外交谈判尤其是其实国内的那种反弹的声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有可能谈判的可能会稍微落后。
自从去年抵制服贸协定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厌台情绪。分析人士称，北京现在更加关注与韩国的贸易关系，且开始怀疑在除去机械和高科技硬件等类别后，与台湾关于削减关税的谈判意义会大打折扣。台湾21世纪智库协会的首席执行人雷倩认为，这项协定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两岸的服贸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对于广大市场和降低主要产业关税而言，作用其实不大。
台湾官员未透露本周的讨论议题，但国际贸易局说，北京与韩国的关系会成为一个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关于美国国内消息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发布行政命令，针对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启动制裁措施。他把日益猖獗的海外网络攻击称作国家面临的非同寻常的威胁，授权财政部冻结以美国电脑网络为攻击目标的个人和机构的资产，并且禁止与他们进行财务交易。奥巴马的政令指出，制裁是针对那些严重伤害或者损害包括银行、大公司和电力公共事业等美国重要的电脑系统，或者盗窃商业机密和敏感的公司及消费者信息的网络袭击者。近几个月来，美国公司遭受了几次引人注目的网络袭击。奥巴马在白宫发布的一段博客文章中说，伊朗和朝鲜黑客以美国银行和公司为目标发动网络攻击，摧毁数据，并且导致数千台电脑瘫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也与这些网络攻击事件有关。去年，美国司法部门还起诉了5名中方军方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网络安全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合作来解决。他说，中国不赞同任何国家使用国内法规针对其他国家的个人或者机构实行制裁。美国新泽西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兹星期三以腐败罪名受到起诉，这位民主党高层人士誓言要洗刷对他的指控。梅嫩德兹星期三的晚上对记者说，他最终会获得平反。他还给支持者打气，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政治生涯会结束。新泽西州大陪审团确定梅嫩德兹接受了佛罗里达州眼科医生所罗门·迈尔根的礼物，并以动用参议员权力作为回报，满足迈尔根财务和个人方面的利益。司法部表示，梅嫩德兹接受了迈尔根价值$1,000,000的豪华礼品和竞选现金，在处理迈尔根价值$数千万的医疗账单纠纷问题上施加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似乎难以弥合的裂痕，凸显了美国领导人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个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种私人友谊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友好或冷淡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不喜欢对方，以及两人的分歧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内塔尼亚胡利用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的机会，指责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努力。
I know that my speech
我知道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多争议。
Subject of much controversy.
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中东问题顾问的米勒说，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不是第一对关系紧张的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但可能是第一对不能克服障碍以求取得成果的美以领导人。
And that is a, I think, a result of confluence of.
我认为这是不同个性、不同政治和不同政策碰撞的结果。这基本上算是一种完美风暴，可能是现代美以关系史中最差的一段。
Worst patch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U.S.-Israeli relationship.
私人关系在政策中到底占多少分量呢？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达莱克说。如果奥巴马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关系一开始就比较牢固和富有弹性，可能就不会恶化到现在这种程度。达莱克认为，对美国总统来说，与外国领导人建立友谊很重要，特别是在发生危机时。
I don't want to ov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ose can't necessarily.
我不想过分强调私人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未必能够克服重大的政策分歧。然而，在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这种关系会发生重要作用。奥巴马总统一般来说更保守一些。
President Obama, I think, tends to operate in a more reserved approach.
奥巴马总统六年任期里，没有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建立很多密切的个人关系。尽管他说曾经称英国首相卡梅伦为兄弟，奥巴马总统形容他与以色列总理之间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关系，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也基本如此。威尔逊中心学者米勒在他的《伟大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探讨历任总统的表现。米勒说，成功的世界领导人热爱政治，愿意与人互动，而奥巴马更偏重分析，而且更内向。
In effect, you have a president.
我认为，当他与人接触的时候，有时候会相当的强势。问题是，他是不是喜欢这样做？与包括小布什在内的他的前任相比，他更超然，更保持距离，感情色彩比较少。
George W. Bush.
尽管如此，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建立个人关系和互信固然重要，但密切的个人关系不能超越世界领导人之间重大的政策分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发生警察枪杀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的事件之后，美国各地少数族裔和警方之间的关系呈现紧张。在加州的斯多克顿镇，警民努力构建彼此之间的互信，力争改善关系，而这正是联邦政府所乐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全美各地都爆发了针对警方在少数族裔社区开枪事件的抗议活动。在一些地方，警察成为了暴力的对象。这些事件促使美国联邦和地方官员积极想办法，以期避免发生更多的致命性的冲突。在加州的斯多克顿镇，包括这些新入队的每一位警察都必须接受特别的训练，了解警民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有效的互动如何能够使得警方的工作更加容易也更加安全。镇上的警长琼斯说，少数族裔往往对警察有疑心。
研究显示，在全美各地，那些受到暴力刑事案冲击最为严重、最需要警方的社区，往往最不信任警方。
始于芝加哥的培训项目显示，相互尊重如何能够缓解社区的紧张气氛。在斯托克镇的另外一个地方，社区居民在讨论白宫发起的一个叫做我兄弟的保护人的项目。一年前在全美各地展开的这个项目，目的是要帮助少数族裔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的生活和建设。斯托克顿多年来一直被团伙暴力所困扰，一些社区组织努力让年轻人看到希望，远离暴力。当地的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说，需要联邦政府和地方社区一道努力才行。
每一个社区具体采取的方式方法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我确信问题是一样的，解决的方式应该是有具体的层面。
在斯多克顿镇，团伙成员是要被说服不再从事暴力活动的目标， 市政府的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说，
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总不是一帆风顺，要看个人的情况，要看他们本人是否真正要改变生活方式。
身为律师的活动人士古兹曼说，在斯多克顿镇等地问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由于持枪抢劫而锒铛入狱，但是后来上了大学，还从法学院毕了业。他很高兴联邦政府能关注这些情况，他说，
我希望联邦政府所展示出的从上到下的关注能够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对自己在少数族裔社区的行为不那么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官员来说。
尽管各方都在做出努力，但是在当地人看来，要解决美国各地类似斯多克顿镇存在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美国司法部拨款研究斯多克顿和其他五个城镇的情况，看看哪些项目的效果更好，并将针对每一个社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对的行动计划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一篇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缅甸星期四向中方正式道歉。上个月，中缅边境地区一次爆炸事件导致五名中国农民死亡，当时那五名中国农民正在田里劳作。缅甸政府军两个月来一直在缅北同叛乱武装作战，暴力冲突迫使成千上万民众逃离家园，很多人进入中国的境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的报道，由申华播报。
中国外交部说，中缅联合调查确定，缅甸一架战机向中国境内的一片甘蔗田投放了一枚炸弹，缅甸方面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缅甸外交部长吴温纳茂伦星期四会晤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对被炸死炸伤的中国公民表达了缅方的歉意。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缅甸提出进行赔偿，并保障惩治责任人。缅甸方面还表示将强化相关的措施，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缅甸最初拒绝承担责任，而是指责在北方与政府军作战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的部队。作为回应，中国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军力，启动空中边境巡逻，并且部署了陆基地对空导弹。北京警方说，如果发生任何其他入侵事件，将采取果断行动。社交网站上的照片显示，中国边境城市南散看上去酷似战区，外人完全进不去。那里至少设立了三个检查站，阻止外国记者进入。国际援助组织也不得前往接触逃离战火的难民。中国政府先前曾经说，大约有3万人从缅甸北部的果敢地区越境进入中国。但是援助组织说，现在滞留在那里的流离失所者多达8万人。果敢居民李娜说，她在战斗开始前带着女儿和家人逃了出来，此后她一直协助救援人员满足无家可归者的需求。她说，
现在的话就比较广泛了，山区，山区上他们需要看病的小孩的，就是没有米的话要送一下米，没有菜要送一下菜，衣服啊。
果敢离中满边界不远，李娜说，虽然有频繁的炮击，有些非常近，爆炸声很大，但是工作让她顾不上考虑太多。记者问她对冲突怎么看，支持谁，她说谁也不支持，
就对任何都不支持，不想支持任何发动战争的人。我就是一个很中立的人，发动任何战争的人不想支持他。为什么我们百姓只想过宁静的生活？
反政府武装说，他们为果敢人民的权利和自治而战，但是他们设法控制的地区有着丰富的矿藏和森林资源，一直是海洛因等毒品的利润丰厚的来源。虽然当局曾经设法制止当地的毒品生意。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前身是缅甸共产党在缅甸北部武装割据部队的一支，1989年脱离缅共，与政府和谈，改组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其领导人是华人彭家生，他曾经是缅甸善邦第一特区的主席，但2009年被赶下台。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共产主义运动在俄罗斯之外的前苏联地区处境艰难，共产党在哈萨克斯坦被暂停活动，甚至可能被取缔。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某些共产党不捍卫劳工阶层的利益，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一家法院去年12月25日作出裁决，暂停哈萨克共产党活动三个月。法院不久前再次宣布把暂停共产党活动的时间延长到5月份。法院是根据哈萨克司法部的诉讼做出这一裁决的。司法部认为哈萨克共产党的活动违反了相关法律，因为共产党的办公室的实际地址与注册地址不符合，共产党的实际人数更少于法律的规定。哈萨克法律强调政党的党员人数不应少于4万人，每个地区的党员人数不应少于600人。哈萨克司法部和内务部去年10月份特别专门针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查。哈萨克共产党说，法庭审理完全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甚至没有邀请共产党参加。共产党的领导人仅在今年1月10日才知道了法院的决定，那时上诉期已经过去。为了抗议哈萨克当局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为数不多的大约10多名俄罗斯和哈萨克左翼人士上个星期在莫斯科的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外举行了单个人的示威活动。来自俄罗斯共产党联盟的谢多连科娃说，左翼人士担心当局在5月之后可能完全取缔哈萨克共产党。他说，共产党发行的哈萨克真理报已经停刊，当局禁止党员聚会和集会，共产党的所有活动都已经停止。谢多连科娃说，哈萨克共产党的所有账号已经被关闭，最重要的是当局甚至禁止共产党员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这等于红色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完全停了下来。哈萨克4月份将举行总统大选，当局的举动不仅是不让共产党参加选举，干脆是不让共产党对选举活动施加任何影响。今年74岁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久前签署命令，将在4月26日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同邻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一样，纳扎尔巴耶夫也将在没有任何实际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参选。今年77岁的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在几天前的大选中以9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都是前苏联共产党在当地的领导人。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来，两人在这两个独立的中亚国家一直执政至今。哈萨克记者杜瓦诺夫说，马克思列宁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的哈萨克社会没有市场，没有吸引力，很少有人相信。但在意识形态上，哈萨克共产党其实更偏向于社会民主党。但不管怎样，共产党在哈萨克社会的影响很小。他认为，被当局禁止的其他反对派势力在民间社会都有支持基础，但共产党在哈萨克斯坦看不到有任何前途。批评纳扎尔巴耶夫的左翼政治势力哈萨克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库尔马诺夫认为，原油价格下跌重创哈萨克经济，为了能够长期执政，纳扎尔巴耶夫决定赶在经济形势尚未彻底恶化之前提前举行大选。哈萨克共产党尽管不对纳扎尔巴耶夫构成任何威胁，但当局仍然担心共产党能够吸引一些因为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满的选民。库尔马诺夫说，禁止共产党也同当局进一步限制示威抗议活动的大趋势有关。新的哈萨克工会法对工人们组织和参与罢工、组建和参加工会以及政党、参加和组织集会、示威活动等等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违法者会受到惩罚。居住在莫斯科的哈萨克捍卫工人联盟领导人文科夫说，从2011年到2012年，哈萨克石油城市 扎纳奥金的油田工人们曾经罢工抗议，后来被当局开枪射杀，造成几十人丧生。哈萨克共产党曾支持和帮助过那里的石油工人，因为参与这起事件，当局一直对哈萨克共产党不满。文科夫说，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强调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在扎纳奥金事件中，中国资本却同哈萨克当局合作，共同迫害石油工人。中国官方媒体更对事件没有真实报道，这是中国在当地民众中的形象扫地。他说，扎纳奥金附近油田都有大批中国资本参与，当地局势目前已经恢复平静。文科夫说，共产党曾经多次在哈萨克被禁止活动，但哈萨克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早已经四分五裂，当局还组建了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的傀儡共产党。文科夫说，哈萨克斯坦其实有两个共产党，一个是这个被禁止的共产党，另一个名叫哈萨克人民共产党，这个党支持政府，也参加总统大选。文科夫说，他虽然与哈萨克共产党分道扬镳，但反对当局禁止共产党活动，因此加入了在莫斯科的哈萨克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左翼活动人士谢多连科娃抱怨说，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前苏联阵营国家的活动都非常困难，俄罗斯共产党势力同样四分五裂。他同其他的一些左翼人士都认为，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不断靠拢当局，不捍卫劳工阶层的利益，背叛了共产主义理念，早已经堕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当哈萨克共产党被禁止活动时，也根本看不到俄罗斯共产党有任何表态。其他的带有专制政权色彩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已经禁止了共产党的活动，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都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标志与纳粹法西斯等同。不过俄罗斯共产党一直在支持处境艰难之中的乌克兰共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与世界六大强国在瑞士洛桑举行了八天的会谈后，就有关德黑兰核项目初步协议的关键参数达成一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关键的决定将为在6月30日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表示，这个协议如果得到充分的落实，将封堵伊朗能够用来制造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肯尼亚官员说，伊斯兰青年党对内罗毕东部一所大学发动的持续一天的围攻已经结束，147人与四名青年党的恐怖分子丧生。警方和幸存者说，枪手星期四冲进贾瑞莎大学校园，肆意开枪扫射。肯尼亚安全部队包围了校园，并与激进分子进行了15个小时的交战，救出了500名被困在暴力中的学生。也门官员说，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及其盟友星期四攻进亚丁市中心，并占领了位于这个关键的南部港口城市的总统府。反叛武装在与忠于哈迪总统的武装进行战斗的同时，最近几天进一步向亚丁市的纵深挺进。占领亚丁市这个哈迪支持者剩下的最后一个堡垒，标志着由沙特领导的联军遭受挫折。该联军一个多星期来一直在也门实施空袭。纽约两名女子因涉嫌试图自制炸弹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而被逮捕。星期四公开的一份联邦刑事起诉书说，诺埃尔·瓦兰萨斯和阿西亚·西迪奎被捕的罪名是密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德国检察官星期四说，涉嫌蓄意将德国之翼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副驾驶，在坠机发生的前几天曾上网搜索有关自杀和驾驶舱舱门安全方面的信息。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